冀州侯苏护啊，冲冲大怒，在午门提了一首反诗：“君坏臣刚，有败武昌。”冀州苏护是永不朝商，不跟你玩了，别扯这个了。反了，他这一反，这边纣王一着急，当时就把什么鲁雄啊、朝天、朝雷、尹破败找来呀、啊。告诉率四少人马给我打冀州，我搁后边率六军亲自把冀州灭，拿一走一过的事。老将军精英殿帅鲁雄一听这里边有岔头，肯定是高谁搁里边起了不好的作用了。怎么回事？你要说别人造反行，苏护你刀架他脖子，只要是正经事他不带造反的。你要不把老头逼得一定份上呢，他不带干出这个事的。燕上忠良之臣呐、啊，那可以说好人堆里扒拉出来的好人。这怎么回事呢？老将军鲁雄看了看尹破败，尹破败也明白，他以目示意鲁雄，心说：“那老将军就您说吧，我们这官小职微，资历也浅。”鲁雄一听也对，他把战袍这么一撩，哗啦的一下子他就跪倒单时，说：“万岁啊，微臣鲁雄有本启奏。”这怎么？这纣王一看，呀，你看，他又来事了，你看看怎么的？说，鲁雄说：“万岁啊，您歇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苏护得罪于陛下，用不着您御驾亲征啊。俗话说，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小小冀州城弹丸之地，不毛之土，怎么能动用您呢？您乃万金之躯，不可轻倒虎穴占地。您不能去，这正是个机会。现在四大镇诸侯聚在国中，还未归去。您呢？钦点一路二路征伐，把苏护逮着，那不就等于是鹰拿燕雀手的擒来的事吗？到那个时候，您是杀是剐是存是留，那不一样。要说有啥事儿，您跟火了定似的，都坐不住，蹭就去了，你也丢份呢。纣王一听也对，那老将军你说吧，四镇诸侯，这个，东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谁能去？他四个还没等老将军说话呢，费仲这小多不是玩的，他蹭着就干出来。你说那干里有你，实里有你，你非跟着搅和，他也不交警。鲁雄啊也坏，就搁这儿后边踩了一下他这个袍子筋儿。费仲也是往前穿的，有点快点，他有点着急。你这脚底一绊，咔嚓，他就趴着，正好这个单池啊有两凳台阶，搁那他这个鼻梁骨正好拍的那个台阶，啪嚓一下子，呱，当时就折了，那血喷就冒出来了。哎，我的妈呀，说话一下就这味儿了。费仲说：“万岁，臣费仲有本。”你哎呀哈，纣王一看你这唱的哪说，咱还用这么客气吗？你咋还把鼻子还摔折了呢？费仲说：“刚才我就不太利索，您这么一问，我想起个事儿来。冀州啊是北伯侯宠侯虎的属下，可以命宠侯虎征伐。”鲁雄一看完，四镇诸侯谁都是好人，未有这宠侯虎，也不这小怎么这么坏，头顶长疮，脚底流脓，一拍一颤哟。都说费仲游魂坏，这家不次于费仲游魂，横征暴敛，提兵远出所经之地，那家就跟寡旋风似的，都得遭灾，老百姓跟着都得受苦啊。要高一个他那不行，还得哥哥人，谁呢？老鲁雄这么一盘算，现在啊也就西伯侯姬昌还行。仁德布于四海，我得保举这个人，有他搁这牵制着宠侯虎，宠侯爷还不能太嘚瑟了。所以纣王这边没传旨，鲁雄说：“万岁啊，宠侯虎虽然镇北地，但是恩信未立，四个诸侯里边他资历是最轻的， 所以呢，他出去吧，大伙儿未见其夫，您还得搁个人。周王说：“那搁谁呀？你说吧。”若臣我说呀，那就得是西伯侯姬昌啊。此人信义素著，陛下如果说假以节约，就把权力授给他，您何必亲自安排劳顿呢？那抓苏护就特别的容易。到那时候怎么治他的罪，那就您随便了。周王说好，西伯侯确实很老成，就这么的，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周王刷职用印，交给殿头官去找北伯侯宠侯虎、西伯侯姬昌。这四镇诸侯包括姜桓楚、鄂崇吕、葛乃、郑葛显庆殿跟首相商鞅、雅相比跟这儿喝酒呢。当然人家这喝酒去，不是还得说点正事儿。那不像有些人说是一喝酒啊，谁家咱上哪儿打麻将去吧，谁家姑娘上去，那不能说这。人家说国家大事啊，如何制定啊，如何的造福百姓，正唠这个呢。突然说旨意下，西伯侯、北伯侯接旨，这俩当时就跪下了，臣接旨，臣接旨。意思就是说，朕闻冠履之分威严，世使之道无二，故君命诏不宜驾，君赐死不甘违，乃所以龙尊卑重任时也。尊不到苏护，狂悖无礼，历殿无君，纲纪已失，设比归国，不思自心，只敢写诗武门，安心叛主，罪在不赦。赐而姬昌等节约，便宜行事，王逞其无物的宽纵，罪有攸归，故资肇事如王，亲在谢恩。啥意思呢？反正纣王没说自己呢丢人磕碜事，没说愣管人要闺女，那他不能说，那他得捡好的说呀，是吧？这就叫好货偏着卖，赖货掩着卖呀。那他能说这个吗？他就得说这个苏护啊背逆我了，说这个尊卑也不分上下，也不明白这个帽子跟鞋也整反个了，他就干了这么错事了。而且最重要，午门提诗了，现在呀告诉姬昌、宠侯虎，你俩去提大兵收拾他，所有权力都给你们，爱怎么怎么地。姬昌和宠侯虎一听，这个宠侯虎那家还劲儿劲儿的，他老觉这是个这个往上溜须的机会。但是侯爷姬昌手捻徐然，面沉似水啊，看了看二位丞相，又看了看在座的三位侯爷，那可以说按现在话说，这商朝的所有权力中枢都搁这儿呢。姬昌说：“诸位啊，二位丞相，苏护朝上未进殿庭，未参圣上，今诏旨有立殿补君。按着说他那个身份看不着万岁，那怎么这句话搁哪来的呢？另外我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忠勇义气，而且很有功劳。午门题诗是不他写的，这天子怎么能听随便一个人乱说这么几句话，这就收拾有功之臣。你这么一来，天下诸侯不都慌了吗？天下诸侯这么一慌，你的天下不都烂套了吗？苏护他能干这事吗？姬昌没好意思说，你这纣王你怎么能整这么冒失呢？他瞅着二位丞相那意思，您俩看看是不是想什么招啊，明天早晨见驾呀，把这个事儿整明白，苏护到底得罪谁了，是怎么得的罪呀？你得整出个子午卯酉，要说说的对，该揍咱就揍，你别老就好像你是皇上，你得谁揍谁，你也得讲点理。你看我就说了，这姬昌也是个老实人，古往今来这个尤其说古代这个皇上两千多年，哎，自从有这玩意儿开始一直到这个清朝覆灭，最后清朝覆灭是什么时候呢？是冯玉祥的果民军呐，把这个溥仪给从北京故宫，他有个手下大将，这家叫陆中林，陆中林把溥仪搁这个故宫里头啊，是给请出去给抠出去了。 这才真正是没有了皇帝。那1912年民国元年的时候，其实呢，中华民国后边还有个小皇帝，一直到那个时候这个皇上才完。就这个玩意儿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变的，你说这个不是说某一个，反正有一个算一个，这个玩意儿是个基因变异，它就不是个讲理玩意儿。你跟他讲理那还讲啥呢？你咋讲讲不过他，他嘴大你嘴小。但是姬昌说了，说这咱们得整明白，你不能是逮谁你收谁，你跟这干啥呀？比干一听啊，说姬千岁说的对，那侯爷也是千岁。崇侯虎一听不行，哪能行，你别说这个了，你万岁让你收拾，你敢问？你还咋知道怎么回事？你可拉倒吧，他人家肯定是有道理，而且现在就旨意到下，谁敢抗旨？就一个敢抗旨，苏护抗旨就那样了吗？他午门提示肯定是有事儿，那天子还能说无故就为难他吗？而且你，我现在万岁是听不着咱哥几个说这个事儿啊，那家谁得谁问，谁得谁问，说出个事儿就问，出个事儿就问，你当啥呢？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呀？那万岁他也不是字典，他也不是服务台，你说问就告诉你。那家天下八百镇诸侯要是都不遵王命，都搁这嘚嘚嗖嗖，这是天子说一他说二，天子往东他往西，让他打狗他撵鸡，那不烂套了？这不烂套。那姬昌说，你闭嘴，你听我说一句话呀，崇侯爷，你说这话对不对？对。但是你这玩意儿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说的只是一个方面，苏护怎么回事，在座的咱们几位不知道吗？忠君爱国，教化有方，治兵有法，数十年来没有过失，怎么就见天子一面咣当一下就反了呢？你这么一整的话，各地诸侯难道一说不寒心吗？再者说现在啊，不当动干戈，不当行杀法，应该共乐尧天舜帝。苏护是个善良之人，人家是个忠臣，你为啥要收拾人家呢？你要把他收拾了，那天下忠志之士能乐意吗？牵一发而动全身，他是殃及的。可是我大声设计啊，你别，姬昌没好意思说，你心里那点小九九你还糊弄我呢，还跟我扯这套呢。把苏护是收拾，你收拾苏护是行，你把苏护也收拾了，那你不得加官进禄了吗？可你就可着你自己一个劲儿耍吧，这个天下怎么就老百姓如何你就不管，哪有你这个样的。崇侯虎一听，那苏侯我没有话，好像我一说啥您觉着我还有点私心似的，你说的话有理，你光为苏护争口的了，你就把王命搁在边上了。还是那句话呀，君叫臣死，臣当死，父之子亡，子当亡，他说一句话回家唱台戏，反正你爱说你说，我可不敢，我脑子皮儿也薄。姬昌说，那侯爷啊，既要这样的话呢，咱们俩都领了王命，你可以领兵先走，我随后就到。哎呀，崇侯虎就听这话，这家比兔子都快，嗖，这一阵风就跑了。到那儿点动人马，奔冀州而去。崇侯虎心说：“姬昌，你这个老小子，你看看，我想立个功，你还搁这横扒拉竖挡的。虽然说两路人马你搁后边，你去了都晚了八秋了，我就把冀州侯苏护这么一收拾，我就打这么一个胜仗，该怎么怎么地。”到那时我加官我进落是没有你的什么事儿，而且我不见着万岁人魂罢了，我要见着万岁我还得给你撒点知名呢，咋让你打苏护你还里勾外联，想要回呼于他，还把俩丞相这个拽进去了，你老小子想挺好啊。咣呀一声炮响，崇侯虎发兵了。西伯侯呢，那就说了，跟二位丞相首相商容雅相比干说，崇侯虎北伯侯先走了，我先回西岐，我领兵也得去。就这么大伙儿就散了。苏护呢，他离了朝歌城啊，一肚子火， 带领士卒回到冀州。你别讲苏护还挺好谈弄，是那可不那么回事儿。有这么句话呀，那苏护可不是搞洗脸盆子里边扎猛子深浅不知道，不是说没有那个歪歪肚子他就不敢吃那个镰刀头的人，那也有两下子。苏护长子苏全忠一身的本事，率领众将搁冀州城外迎着呢。这个时候父子相会，帅府下马，众将来见苏护，就把这个事儿啪啪啪这么一说，不知道是哪个奸臣呢、啊、我估计就费仲幽昏这俩小子，说你妹妹苏妲己长得漂亮，就要给整进宫去，我是当面这么说的，商纣王这个昏君是那么说的，要收拾我，把我射回来，想要让我把你妹妹送进去。那个时候我心里边也不高兴，也是喝了点酒，我就提了诗了。现在呢我有点后悔，但是世上没有这个后悔药，也没地儿买去，你有八斤现在吃也不赶趟了。为今之计，肯定昏君要提兵前来问罪，咱们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先搁这预备着。现在我就传令马上操练人马，准备滚雷石，如果说有人来攻打，他不来是他的便宜，他要来了，有一个打一个，有两个揍一双，让昏君知道知道咱冀州不是好谈弄的。苏全忠一听，爹呀、啊、就这么回事，还啥这个那个的，你也让他知道知道咱老苏家爷们不是软柿子。啪啪啪将令这么一传，冀州这边严阵以待，日夜操练，也该着崇侯虎倒霉这家领五万人马稀里呼噜遮天蔽日旌旗招展就来了。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啊，非止一日，人马来到冀州，说请千岁爷定夺。崇侯虎说安营下寨，这时候探马就报到了冀州城，说外边来了一哨人马呀，有这么好几万，到底多少也看不清。为什么呢？俗话说得好，兵到一万无边，无岸兵到十万扯的连天，五万人马那也好大一片的，而且旌旗招展，袖带飘扬，连营勒着连营，马号奶着马号，就这些个兵刃，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呐、啊。驾阳光这么一照，是闪闪放光。苏护说何人为将，谁领头来的？探视的说从这个帅子旗上看是北伯侯崇侯虎。苏护一听这好了，哎呀我这个心里以前还得过意不去呢，我就怕东伯侯老爷子姜桓楚领兵来，那老爷子是我的长辈，在马前一句话，那我就得从马屁股后头出来了，往人家马前一跪，人家说啥我得听着。要高西伯侯姬昌人称是贤侯啊，那可以说普天之下那是二号的纣王天子，纣王天子是以权势相压，人姬昌是以德服人，那太有面子了，那我还啥呀，我就得把人相查款待，我都不用人家说，我自己高绳就把我自己拴上，就得送过去，不能让人费事。要说南伯侯鄂崇禹来了呢，也打不了，鄂崇禹很厉害。哎，唯这北伯侯崇侯虎这小子不是东西，此人多行不义，他来呀、啊、我面都不见，撂下南北我就打东西呀、啊、我要不趁这个时候收拾收拾他，以振军威，而且还是为百姓除害，我也让崇侯虎知道知道我苏护啊也不是好欺负的，你别叫你崇侯虎喊四镇诸侯八镇诸侯怎么回事，其实你狗屁不是，你是走费仲幽昏门子你才做成的这一阵诸侯，你脚我不到怎么的，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仗仗败，所以苏护在帅案之上巴浪的一下子扔出了一条令箭，点兵出城啊。众将听令哟哟，嘻嘻咔嚓假叶子所响，一个个抖擞精神，咚咚咚咚咚，炮响连声啊！出得城来振奋军威，一字长蛇排开阵势。苏护大叫了一声：“主将辕门搭话， 谁大坏？崇侯虎呗。这家把这个探马吓得叽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葛马是栽凳都没栽利索，一脑袋就杵，好像没把脖子给杵腔子里去。哎呦我天，一手抱着脖子，一手抱抱抱抱抱抱抱。崇侯虎一听你抱什么儿，哎呦我天哪，千岁可了不得了，冀州侯苏护排开了三千人马要跟咱决一死战。崇侯虎一听瞎闹，我五万精兵他整三千人马呀，他跟我逗着玩呢，你这不是鱼虾孔子与龙争犬士何堪与虎斗吗？我出去会会他，我看这苏护到底是相长三头啊，兼生鹿背啊。他其实不知道相长三头兼生鹿背呢，不苏护说后文书有个哪吒还真是这样。崇侯虎也不是会算的，是会怎么的，这小一带马带着五千人马太出来了。崇侯虎有点派头啊，为什么？这北伯侯啊，头戴三闪王帽，身穿紫缎子蟒袍，胯下逍遥马，后边众将两杆龙凤绣旗。而且你别看苏护有儿子苏全忠，那崇侯虎也趁儿子，谁呀、啊？崇英彪，三千弓弩手压住阵脚。苏护一看崇侯虎，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心说你咋没把我当回事儿？人家要说出去打仗，那都是铜盔铁甲，外罩罩了袍啊，是什么的？你这家好三闪王帽，紫缎子蟒袍，你这家跟我耍这个份儿呢？怎么的？你要不穿这文官服，显不出你比我官大呀？苏护一看，你还别来这套，我还不吃你呢。哎，来者可是北伯侯崇侯虎啊。崇侯虎一看呀，这家真不客气啊，直呼其名啊，连姓都带上了。苏护啊，苏护，你武门提示造反，我大商朝，现在我天兵一到，瞬时之间冀州城踏为祭坟，你还不下马是等待何时？